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按照惯例，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先听好消息呢，还是先听坏消息？好消息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初二，所以我们又跨入2020年，而且是中国的新年。所以今天有好多弟兄姐妹都穿着红衣服来庆祝中国的新年。我想我每个人在2020年的话都能够是一个蒙福的一年，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要的主题。春节是我蒙福的开始，但就在我们享受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个坏消息。大家如果看新闻，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大陆的武汉有一种冠状的病毒有爆发，而且不仅仅在武汉有很多例的确诊的感染者，而且其中有大概20个人，官方的报道20人已经去世，而且这个病毒也已经进入澳大利亚，不知道在座的大家知道不知道。到今天早上为止一共有4例确诊的病毒在澳大利亚，1例在墨尔本，3例在悉尼。其中在墨尔本的那一例是关在我们大学 Monash Medical Center 的那个隔离病房里面，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人都非常关心，特别是我们华人都特别关心。就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来对抗这个病毒。我跟大家查了一下，我们圣经当中实际上有很多的案例是讲到有关于瘟疫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是统称瘟疫，但现在科技的发达，我们知道瘟疫有很多种。我们现在所对抗的是一种叫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就是在显微镜下你去看这个病毒的时候，它有点像皇冠的这个形状。冠状病毒的话是特别容易来侵犯人的肺部，所以你会发现感染冠状病毒的人主要就是肺开始有问题啊。那么在圣经当中实际上记载的有很多例的瘟疫，我给大家分享其中的两个案例，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看我们的上帝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来对待这些瘟疫的。第一个案例的话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6章，民数记26章很长，所以大家回去以后可以自己看民数记的26章。我在这儿只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主要的经节，就有关于瘟疫的经节。里面讲了个故事，大家知道民数记里面就记载着由以色列人被摩西和亚伦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这也是今天我会大家跟大家待会儿会分享的一个主题。在旷野当中，他们开始抱怨上帝，开始抱怨摩西，开始抱怨亚伦，说我们到了这个旷野以后也没得吃也没得喝，还不如回到被奴役的埃及。尽管那时候我们是奴隶，没有人生的自由，但是还是有的吃有的喝。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瘟疫就开始在犹太人当中流行了。然后瘟疫流行以后，摩西就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所以旧约里你会发现上帝有时候之所以让瘟疫流行，是人犯了罪，是人犯了罪。所以在这时候呢，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世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在这时候，在瘟疫来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要赎罪，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赎我们的罪。同样在民数记的第26章记得很清楚，当人们赎罪以后，瘟疫就止了。阿们。所以我们要知道瘟疫要 停止瘟疫的传播，要停止瘟疫在全世界的流传。做我们基督徒，我们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在要上帝的面前要赎罪，赎我们自己的罪，替我们的同胞赎罪。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这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的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当瘟疫当天灾到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福，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你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我们 ICC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此时此刻，第一要赎罪，赎我们自己的罪，第二要祷告。阿们。我相信如果我们真心真意的在神的面前来祈祷，真心真意的在神的面前来赎我们的罪，这场瘟疫是可以止住的。阿们。相信这场瘟疫在澳大利亚不会流传开来，相信我们在座的 ACC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平安无事的度过这段日子。阿们。好，我们一起低下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天父，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这圣经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我们应该做的和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现在世上有很多很多的罪恶，这些都是违背神你的旨意。在现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在过去所做所说的不符合神的你的心意，请求神伸出你怜悯的大手来赎我们的罪，也赎我们同胞的罪，也赎我们华人同胞的现在已经感染或者还没有感染的一切人的罪。愿此时此刻神的恩惠就在我们当中，神的治疗的大能就在我们当中运行，使一切已经感染武汉病毒的人都尽快的好起来，都尽快的好起来。我们 ACC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此时要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祷告，献上我们的祷告，使神治疗的大能此时此刻就降临在中国大陆，降临在澳洲，降临在马来西亚，降临在美国，降临在加拿大，降临在日本，降临在台湾，降临在一切已经有发现案例的这些地方。你的治疗大手，你治疗的大能是一切的医学都无法所比拟的。我们相信你的大能，我们相信你的大能，只要我们在你的面前赎罪，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之心，你的大能就会在我们当中运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健健康康，在这段特别的日子里面都平安无事的度过。我们这样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心，是耶稣基督之名求的。阿们，阿们。好，好，我们已经祷告了，所以我们回家以后，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要自己祷告啊，使上帝伸出他大能的手，使这场瘟疫来尽快的得到控制和解决。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好消息，就是春节。能把放出来吗？哦，好，大家看今年是什么年？今天在座的有几个属老鼠的有吗？哦，一个加拿大是，哦，这还有鼠年啊，是60年。大家知道中国有个天干是5个天干，地支是12个，所以5×12，60年，每60年就一个轮回，哎，所以属鼠的，okay, 是天干的天的第一个跟地支的第一个， 大家不要小看鼠，哎，鼠是中国天干地支的 number one， 哎，所以今天特别的祝贺这两位属鼠的啊，你们是中国天干地支 number one。知道为什么鼠老鼠是第一位吗？当时啊，有这个传说，跟他说笑话，不一定是正确，不一定真的啊。当时牛是第一位的啊，所以老鼠是摸到最后第啊，就发到那个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的。但牛，我们中文有句话叫牛逼哄哄，对吧？他很厉害，就是我这么大，我这么厉害啊，然后自己就耀武扬威的走在那个街上。那个老鼠啊，看到说你怎么这么大呢？但是我有办法来战胜你，怎么办？老鼠就跳到牛的头上去，但牛你知道比较笨重嘛，怎么甩都甩不住，怎么甩都甩不住。然后老鼠就对牛说：“你只要把第一位置让给我，我就跳下来。”牛说：“好，行，那我就第二位吧。”好，老鼠就变第一位了。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今年是鼠年啊，所以是中国的每60年一个天干地支的第一年。第一年，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一年也是我们蒙福的开始之年。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春节，我们蒙福之路的开始。好，朝下走。圣经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有很多的节日，但犹太人有三大最重要的节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意识到没有，有三大最重要的节日。第一个节日就是逾越节，英文叫 Passover。 逾越节是什么呢？逾越节是纪念他们离开埃及的前一夜，那天使来击打埃及地的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但是以色列人在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然后天使经过的时候就避开了所有在门楣上涂上血的那些家庭，所以死的犹太人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得以免死。所以这个就叫 Passover， 就是越过凡是门楣上涂上血的地方。所以这是 Passover， 这是犹太人纪念的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大家想象一下，我刚刚两次说到在门楣上涂上那个血，对我们华人来讲，你们想到什么了吗？门帘、春联，是不是红的？是不是放在门楣上？大家应该已经感觉到，逾越节可能和中国的春节是有关系的。这是我要跟大家要分享的主题。好。第二个节日，犹太人第二个重要的节日是什么？七七节 ，The Festival of the Weeks， 英文叫七七节，可能大家不熟悉，但是这个节日还有一个名称叫五旬节，大家都知道了吧？五旬节是什么节日？是圣灵降临的节日。是圣灵降临的节日，圣灵，耶稣基督十字架离开以后，他说要派圣灵会降在降在我们的世界上。圣灵哪天降临的？就是在五旬节的那天。如果大家不熟悉的，大家可以回去以后看一下新约圣经。第三个重要的节日，对犹太人来讲重要节日是祝棚节。祝棚节的话是庆祝丰收，所以它是在秋季。所以就是在这个庆祝丰收的这个日子里面，犹太人把出熟的果子或出熟的粮食就献给了上帝。所以这是犹太人三个最重要的节日。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节日，就是逾越节。逾越节记载在哪里？逾越节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所以我跟大家一遍读下来，一边跟大家一边讲故事的形式。好吧，逾越节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2章。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和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好，这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华人也是以春节这个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大家想到正月十五了吗？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左右上门楣上三个。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为什么要赶紧的吃呢？你不能让他们好好的过一个节日吗？不可以慢慢的吃吗？不行，因为吃了逾越节的最后的这一顿以后，他们就要怎么样？上路了，就要离开埃及了。所以你们要准备好，要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一切假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左边右边上边做了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就 pass over。 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逾越节。为什么逾越节这么重要？为什么犹太人把逾越节作为三大节日之首？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逾越节代表的是什么？逾越节代表的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出埃及而进入迦南美地。因为出埃及，同样在出埃及记的12章40到42节记载，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整整430年是做奴隶的。如果大家看过出埃及这部电影，大家就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干的最苦的活。什么样的苦活呢？就是把泥和柴火这种稻草混在一起，然后用脚踩，踩了以后放到窑里面去烧，烧出那个大的一块一块的砖来做什么？金字塔。所以当时的话是犹太人是最苦的苦活，非常非常的累，是当了430年的奴隶。但是就在那一夜逾越节以后，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从此他们是一个自由的人，而不再是一个奴隶。所以逾越节之所以重要，这意味着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他们是结束了430年的奴隶的生活，而走向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所以这就为什么逾越节是这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是结束了奴隶，结束了不自由的生活，而走上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而来享受神所给予的流奶与蜜的神圣之地，那就叫迦南。所以从以色列人角度来讲，逾越节是他们蒙福之路的开始，对不对？所以我这儿画了一张地图，可能不是很清楚，大家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这个地方啊，然后经过40年的旷野，最后回到了迦南之地啊，四年的旷野的流浪，终于回到了迦南之地。但逾越节就是预表的这个开始。OK， 好，那么以色列人到底蒙的是什么福呢？为什么逾越节以后，以色列人不再是奴隶以后，他们就蒙福？他们到底蒙的是什么福？同样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和上帝定了一个约，这就是我们讲的旧约。旧约就是以色列人和上帝定的旧约。 这个约里面讲的是什么？约里面主要有下面几个内容。在出埃及记的19章第4到5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因为埃及人不让犹太人走，所以上帝在埃及人群里行了9个奇事击打他们，所以到最后埃及的法老终于不得不让以色列人走了，所以这就是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话什么意思，就在430年奴隶生活当中，所有的以色列人什么都是趴在地上，但神像鹰一样把趴在地上的以色列人怎么样背在身上，然后飞向迦南美地，所以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如今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同样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6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不是以色列人蒙的最大的福啊？所以逾越节就代表着以色列人蒙福之路的开始，春节同样也是我们华人一年蒙福之路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大家看一下春节和逾越节的话，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这还不仅仅是从圣经里面能够看出。实际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中国第一号人物，最近我跟他有很多很多的交流，他得出的研究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好多的文化实际上都是跟希伯来文化相通的。中国的文化不是，大家都知道，好多人都说我们是黄河的子弟，我们是炎黄之孙，但是经过他的研究，经过他的考古，他最后得出的结论，这个也是傅公奇的那个同学啊，大学的同学，所以我们最近一直有很多很多的交流。然后三月份的时候，我还要飞到日本跟他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他做的一些研究的话，就得出结论，中国实际上的主要的文化不是从炎黄子孙那里来的，而是跟希伯来的文化有很多很多的交集，所以。从另外一个侧面实际上旁证了中国我们现在华人当中的好多好多的文化，好多的节日，好多的习俗是跟希伯来文化相通的，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所以春节和逾越节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我这儿举几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春节和逾越节那么的相似。第一，它都代表着一年的开始，因为逾越节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已经知道代表着一年的开始，春节是我们华人阴历的一年的第一年的第一天、okay， 所以这都代表着一年的开始，而且在用词上面是非常非常相近的。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我们过节的时候我们叫过年，过年逾越节叫什么？ Passover。 Passover 什么意思啊？逾越是不是也是过去？所以这是一个很相近，更相近的一个词是在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要吃除酵的饼，我们把春节前的一天叫什么？除夕、okay。 哎，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几个很关键的词的话，实际上就意表着这两个节日之间有很多很多的联系。因为大家知道一个文化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在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发音上的一些变化诸如此类，但如果你追本溯源的话，你找到它的原因了，你会发现它们真的很相近。过节的目的也相似，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可能现在已经过节好像没有什么概念，但中国当时的春节的除夕过节是个什么意思啊？过节的时候，中国当时春节的传说也是有一个野兽，它名字叫什么？叫年。对，中国的过年年，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野兽。过年是什么意思啊？过年就不让野兽给吃掉， 这叫过年。这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讲的逾越节有很相近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的话怎么样，就是有这些天使来击打埃及地所生的头生的孩子和出生的和头生的那个牲畜，是不是也是你涂门楣上涂上那东西，就是为了让这个过去，对吧？就是过年。所以我们现在过得糊里糊涂的，过年过年，年就是一年的，年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真正的含义，过年是野兽的意思。而圣经记载的逾越节那天的话，是击打埃及全地的长子和牲畜，所以这是过年啊。好，过节的方式也相似啊，一个是家庭的团聚。Okay, 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那天的晚上谁也不可回自己的房， OK， 都在聚集在一起。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全世界最大的人口的迁移，最大的人口的流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中国的春节前的春运，对啊。每年的春节的春运去跟回来，大家能想象一下一共有多少人次吗？我们生活在澳洲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了。春节的去和春节以后的回来，整个全国人流动的人次有多少吗？30亿人次。30亿人次。中国现在一共有14亿的人，就是每个人去一次，每个人再回来一次，也就28亿。那么哪来的30亿呢？因为有的人去了一个地方以后怎么样，还去另外一个地方，哎，对。所以所有的这些加起来的人次的流动的话，在春节前后全中国大概有30亿。所以这也为武汉的病毒的流行的话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这就为什么大家知道现在武汉已经封城了，城已经封住了，就是凡是经过武汉的高铁也好，飞机也好，还是那个长途汽车也好，全部停运，就是不让人流进和流出。因为这个流动的人口实在是太大，30亿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整个澳大利亚2500万人，30亿除上2500万是40倍吧，对，40倍。Okay, 你想想啊。好，过节的第二个相似的方式的话是要吃团圆饭。那么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吃羊肉和苦菜和无酵饼，在我们这儿我们即将要吃的是什么？饺子，对 ,OK? 好，待会大家都留下来吃饺子。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是以色列人要守岁。守岁就以色列人逾越节的时候，要腰间要束上带，脚上要穿鞋，手中要拿杖，要赶紧的吃。我们也有守岁的传统，特别是孩子。当然孩子守岁不是为了出埃及而进入迦南地，孩子守岁是为了什么？红包喽。所以在历史演进过程当中有些变化，但它基本的东西还留在那里。特别相近的地方就是门楣上的雪和春联。因为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逾越节那天的话要杀了羔羊，然后把雪抹在门楣上。所以我这儿给大家一张对比的图，大家可以看出这是逾越节的时候以色列在他的门楣上抹上羔羊的血，这是我们华人在春节的时候要贴上春联。不要小看这个相似性，这相似性就意表着这两个节日在很多年之前，也许在4000年之前的话，确实有非常相通的地方，非常相通的地方。但最重要的是什么？春节和逾越节最重要的地方是他们的结果都相似。因为我们知道逾越节就意表着以色列人结束了430年的奴隶的生活，而走向迦南美地，就是他们福开始了。对我们华人来讲，春节就是一年的福分的开始。所以我们基督徒见面，春节见面的时候都要说一句什么？蒙福，都要说福字。其他人的话可能见到你春节的时候说什么？财运滚滚啊，恭喜发财啊。现在我发现我参加好多外国人参加的这些场合，包括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的这些州长，他们都会说一句中国话，这话是什么？恭喜发财，对。 上次我刚参加那个国家银行的一个会议啊，他们上来老外见到你都说恭喜发财啊，都会说恭喜发财啊。但我们基督徒的话，我们觉得恭喜发财当然重要啊，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蒙福，主里蒙福才是最重要的。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这个福字，这是这个福字。大家仔细看一下中文的，我们老祖宗创造词的时候，创造中文词的时候是非常聪明的。你发现没有？中国的文化，所以我一直说，如果你好好的挖掘一下的话，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很多非常聪明的地方，而且这些聪明的地方恰恰是跟希伯来文化相通的地方。所以这个聪明才是哪里来的？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福字。福字是分成两个部分，左边是一个士字，右边是一口田，对吗？因为当时在创造福字的时候，田是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最重要的财富。现在也有啊，现在我们华人还是买房子的时候都要买什么地大一点的，对不对？你买房子的时候经常跟中介说能不能地大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地值钱啊。但现在实际上地已经不是那么值钱，但在古代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全部是靠地。因为什么？因为你要种庄稼，有吃的，没有吃的话你再怎么福都没有了，对吧？都饿着肚子怎么去享福呢？不可能。所以一口田的话是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最重要的财产，所以福的右边就是一口田。但现在好多人讲恭喜发财的时候只讲了福的右边，没有讲左边，所以只是一半的福。所以当别人跟你说恭喜发财的时候，你一定要说新年蒙福。这样的话你告诉他福实际上是两部分，除了恭喜发财左边右边一口田以外，还有一个士字。士是什么？是像什么？大家看一下啊，士在圣经里面有很重要的意思。士是一个敬拜上帝的意思，是上面两横是一个祭坛，然后下面的话是一个人在祭坛前面向上帝来祷告，所以是这个意思。Okay, 所以福加起来的完整的意思是什么？只要你向上帝祷告，上帝会把一口田赐给你，所以你就得福了。阿们。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是得到了完整的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的话都是上帝的子民，我们都得到了一口田，对吗？所以我们是100%的得福的人，那些光会说恭喜发财的人只是50%的得福的人。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在座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来感谢上帝，因为我们是100%的得福人。你跟旁边的人说你是100%的得福的人。阿们。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们想起这个福字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它的左边是重要的。OK, 因为世人只关心你的右边，看你的房子有多大，看你的车有多贵啊，看你的地有多大，是不是啊？但是这只是福的一半，另外的一半，最重要的一半是福的左边，左边就意表着我们是上帝的子民。阿们。好，这是福，所以上帝的赐福，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为什么我说我们的赐福上帝是赐福的上帝？我看啊，好，我们看一下，圣经的中译本。圣经的中译本的话，从圣经的第一章开始，从圣经的第一卷开始，旧约第一卷创世纪开始，一直到新约的最后一卷启示录。你会发现都讲着一个福字。好， 大家看啊，旧约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这是在圣经当中提到的第一次提到福字的地方。Okay, 总共有892次，这是第一次提到福字的地方。好，圣经当中最后一次提到福字在哪里？在启示录的第22章，大家知道启示录第22章已经是非常非常靠后面，22章14节也是非常靠后面的。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得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什么叫洗净自己的衣服？脱去身上的罪，穿着白袍进入上帝的圣城，叫洗净自己的衣服的就有福了。所以这是圣经892次提到福当中的最后一次提到福，总共有892次。所以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个赐福的神？神希望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能够得福，都能够得福。所以整本圣经提到892次提到了赐福，提到了福字。好，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个赐福的上帝。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得福的人，不仅仅是得到一口甜的那福，而且得到100%的福。阿们，阿们。你对旁边的弟兄姐妹们说，信仰上帝得全福。所以我们得到的是全部的福分。阿们。好，好，我们再看一下上帝的赐福。我跳过几章啊，时间原因。好，你会发现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上帝的祝福逐渐的从物质上的祝福，因为在圣经旧约里面很多祝福实际上是一口甜的那部分，但从诗篇开始，特别是从新约的马太福音到启示录里面，更多的谈到福的时候是讲福的左边的那部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大家看整本圣经，或者只比较熟悉历史的话，大家就应该知道，因为在神创造人之初的话，也在旧约圣经的前几章，人和神的关系还是很近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第一想到的是要有祭司来向神来祈祷。但是现在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多少人会想到向上帝祈求的？如果大家这几天看新闻的话，看武汉的病毒，大量人都在说病毒医治，有几个人在说向上帝祈求的？就说明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你会发现人离神是越来越远了，而不是越来越近了。大家能同意这个观点吗？现在好多人的话离神是越来越远了。所以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圣经里面将神谈到福的时候，一开始因为关系比较近，所以神更多的在物质上赐福。比方大家看亚伯拉罕的话，大家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富人，对吧？大家看摩西的话也是很富的，大家看大卫的话，特别看所罗门的话，都知道他们是世界上首富吧，啊，就相当于现在 Bill Gates 的这样的位置。Okay, 所以当时摩西当时那个特别所罗门的话，如果当时有一个富豪榜来排名的话，排第一位的肯定是所罗门，所以 Bill Gates 肯定会靠后好多啊。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大部分人还是跟神很近，所以神的赐福主要是在物质上开始赐福。但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离神是越来越远了，所以神不断的提醒你们，要得福的话一定要靠近上帝，一定要靠近上帝，因为靠近上帝你才能真正的得福。所以整本圣经你会发现神的赐福一开始是集中在物质的方面，但后来是越来越集中在生命的方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如果没有生命的话，神不是说了吗？耶稣不是说了吗？即使你得了全世界，失去了生命，对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你有什么意义呢？这应该在这个时候应该给我们每个人都提个醒啊，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你得了全世界的所有的财物都是你的，但你失去了生命有什么意义？就像这一次在武汉的病毒当中，那些人一两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即使你积累的千万的家产，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好，然后跟大家讲三个故事，圣经当中的三位得福的人，我们看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到100%的福，而不是光是一口甜。这里面三个故事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我只是跟大家重复一下。第一个故事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17节，耶稣对他说，西门巴月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子嗣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子嗣的。第一个得福的人是谁？谁？西门，更熟悉的一个名字叫什么？彼得。对对，这是彼得的得福。Okay? 所以待会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圣经当中有一个人非常非常得福的。Okay? 那是彼得。第二个得福的人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10章第42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所以第二位得福的人是谁？名字已经有了，玛利亚。第三位得福的人是谁？约翰福音的第20章29节，耶稣对他说，你因也他是多嘛，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第三位得福的人是谁？我们，不是多吗？这比较 tricky 啊。他是对多马说，因为你看见了我手中的钉，你相信，你是有福。但是那些没有看见我手中的钉痕就已经相信了，我们都得更大的福了。谁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钉痕，我们都不相信了，对吗？所以我们都得福了。所以这三位得福的人，第一位是彼得，第二位是玛利亚，第三位是说你自己的名字。对，所以第三位得福的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好，我们看这三位得福的人，他们因为什么都得福了。第一位，当时耶稣问所有的门徒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呢？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大家都知道以利亚是旧约里面一个先知啊，乘着那个火车火马走的啊，又有人说是耶利米，耶利米书的作者，也是一位大先知，或者是先知当中的一位。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啊，不仅仅是救世主。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犹太人都盼着一个救世主来，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基督。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不仅仅说你是救世主，而且是说你是我们以色列所有，我们所有犹太人所盼望的救世主。所以这句话是很重很重的啊。 OK， 所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救世主，你是神的儿子。耶稣然后就对他说，因为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子嗣给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子嗣你的。阿们。所以西门彼得得了福。我们看西门彼得得了什么样的福？西门彼得的福可大嘞。好，这里面看圣经的一段，这个图大家可以先留几秒钟给大家想象，知道这是什么啊？在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说，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给彼得，凡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个福大不大？他是神的 agent， 他是神的代言人，他是神的代表了，你想想是不是这意思啊？你看看啊，天国的钥匙都给了他，他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他是神的代理了已经。这幅大不大？右边是什么？梵蒂冈的圣彼得 大教堂，对啊，所以圣彼得大教堂是以彼得的名字命名的，因为彼得这个名字就是耶稣基督给西门改的，彼得的意思就是磐石，所以整个教会整个教堂也好是教会也好要建在一个磐石上，建在彼得的基础上。他的福分大不大？西门彼得是一个得福的人。西门彼得得福是为什么？因为他看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凡人，他看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认识耶稣基督你就得福，阿们。好，跟你旁边弟兄姐妹们说，认识耶稣基督你就得福，对吗？彼得就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得福啊，因为他是所有十二个门徒当中第一个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告诉所有的人他不是一个凡人，他不是一个教师，他是神的儿子，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基督，所以认识基督就得福，阿们。好，这是第一个。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代表他为什么得福，这个人的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有个姐姐叫马大，所以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当时遇到一对姐妹马大和玛利亚，玛利亚准备饭菜，马大准备饭菜，玛利亚就坐在神的面前，坐在神的脚下，在听道，听耶稣基督的讲道。然后马大像所有的人一样，就开始抱怨，说你看我忙得团团转，忙得我累得要死，你怎么不过来帮帮我啊？你在那坐着这么清闲，就得听的啊。然后耶稣就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听到。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他的福是不可夺去的。所以我们从玛利亚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人能得福，听到的人能得福，对吗？所以跟旁边弟兄姐妹们说，听到的人能得福。所以第一是认识主耶稣的人能得福，第二听到的人能得福。所以今天在座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得福了，阿们，阿们。好，这是第二，听到人得福。这是谁？孔子啊。孔子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在座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知道吧，他叫昔闻道朝闻道夕死可也。他说啊，我只要早上能够听到真正的真理，这个道就是讲真理，晚上死了也无所谓啊，因为你是带着真理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比你在世上活了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懂的人怎么样要高贵的多嘛。所以孔子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最主要的事就是要掌握真理，就是要听到。但如果熟悉孔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孔子是什么，孔子带着他的几个门徒在六个国家当中，也就是在当时战国七雄七个国家，但他去了六个国家，不断的来宣讲孔子的道，以后我们把它统称为什么，孔孟之道，但当时是孔子的道啊。当然他这个门徒的话在路上不断的抱怨，就像出埃及记里面的以色列人一样，因为当孔子领着他们在六个周游的时候，那些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喝了上顿就嘴渴到下一次，要因为有古代不像现在你打开水龙头就能喝水，你必须要找到合适的水井你才能喝水，对不对？所以他和他的弟子们都非常非常辛苦，在六个国家当中就在转来转去。所以当他的弟子开始抱怨的时候，孔子就说了这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你能够听到道，你能够明白的道理，晚上死的也无所谓啊，更不要去考虑什么吃啊喝啊的事。所以孔子一生是过得非常非常的贫苦的，非常非常的贫苦，包括他的弟子在内都是非常贫苦的，但是他是 掌握的道的人。所以根据我的朋友的研究，孔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的道，就我们现在讲的孔孟之道的话，跟希伯来的文化非常非常非常接近。希伯来文化来自哪里？来自于上帝。所以孔子实际上是在宣扬上帝的道。好，这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听道的人是得福了。然后玛利亚不仅仅是听到，而且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听到，这也是马大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也是他抱怨的事。你如果站着或者什么的，或者你动动手啊什么的啊，马大也不会太抱怨，对不对？他怎么样？他坐在那儿啊，就是一心一意就听了啊。这马大怎么忙他都不帮一手，你知道吗？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环境，马大走来走去厨房里面，哪儿走来走去端着盘子什么的，一个不小心把汤也洒了啊，然后说玛利亚玛利亚你能帮帮我吗？玛利亚说不管不管我在听到呢。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啊，基本上就这么情况。所以马大就是抱怨，因为马大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人，对吧？他也是非常喜欢，所以一般情况下他应该是不会抱怨，肯定是玛利亚很过分了他才抱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为什么要坐着听到？坐着听到，坐在脚前听到，一是非常安静的在主的面前来预备自己的心，第二谦卑的打开自己的心门来接受耶稣的话，第三渴慕主的言语，在主的面前听到的时候，主的话就要进入心里。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不是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而是要专心专意在这神的面前的聆听。当我们灵修的时候，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希望大家把周围的一切的杂事儿都放一边，就像玛利亚一样，专心的在神的面前来听到，专心的读经，专心的来听神和你的对话。这是玛利亚得福的。所以大家对旁边弟兄姐妹们说，专心听到的人有福了。所以不仅仅是听到哦，还要专心听到，还要专心听到，还要专心听到。好，第三个，我刚刚给大家卖了个关子啊，但实际上真正得福的是我们。但故事大家都知道，耶稣复活以后的话，在门徒的面前显现，多马是绝对不相信。多马说，我只有当看到你手中的钉十字架的时候，钉痕，我才能相信你是真正的我们的主耶稣。Okay? 因为他想，这个人可能是一个鬼怪，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突然间变出来了啊。好，他自称是耶稣基督，但我不相信，我只有看到手中钉痕，我才能确定他就是被钉十字架的那个耶稣。哎，所以耶稣基督就说，你要看的话，你可以来看，你可以把手伸进我的肋间，伸进我的手上来看，这里面都有被钉十字架时候所扎的孔。但他最后说了一句，你因看到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跟旁边弟兄姐妹们说，信的人有福了。哎，好，所以我们总结，我们讲了三种人是有福了。第一个是什么？认识主耶稣的人有福了。第二是专心听到的人有福了。第三是信的人有福了，阿们。所以圣经你这么一串，大家就可以看出已经告诉我们得福的真理在哪里，得福的途径在哪里，途径在哪里。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得福主要就是得五样东西。福好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解释的时候就是一口甜，那么我们展开一下，这个得，这个福，一口甜到底是得什么呢？到底得什么呢？要我看啊，他跳过去啊，跳了一张啊。好，那没关系啊，就是耶稣对他说，您看见我才信的，就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生中最美的祝福就是要信靠主耶稣基督。耶利米书13:17-8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在水边，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我们知道墨尔本的夏天是很热的， 40度的天气是越来越多，这什么样的植物才能活呢？靠近水源的地方。所以信主耶稣的人就像靠近水源的树，即使是再热的天，即使温度到42度43度它也能活下来，它也能活下来。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啊！我们大家知道今年澳大利亚火灾，森林火灾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那么特别在新南威尔士的话，烧了很多的那个森林，它现在整个烧的那个森林面积，大家来，如果来自北京，他知道北京是很大的城市，现在整个烧的森林面积大概是北京的六个这么大，非常非常大。OK。但很多靠近扎在水边的树还是能够存活的，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就像我们的生命就扎在那个水边，不管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即使是森林火灾能存，还能存活，叶子还能够青翠。希伯来书第11章11节说，什么叫相信呢？信就是对所望之事有把握。我们望什么？我们望永生。我们如果确信我们能得永生的话，这就是叫信，就是所望之事有把握，对看不见的事有确据。我们即使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钉痕，也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耶稣。阿们，阿们。所以信靠主耶稣，得福就有确据，得福就有确据。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春节，分享了福，分享了什么叫100%的福。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今天大年初二，所以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来拜一个年，祝愿你们在新年的当中，在耶稣的基督里得全福，得100%的福。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知道今年是中国新年的大年初二，对我们华人来讲，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今天借着仆人的口告诉我们，中国的新年就非常像犹太人的逾越节，逾越节意表着所有的犹太人从此结束了奴役的生活，而走向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开始了蒙神福的日子。新年对于我们华人来讲，也意表着一年的开始，对我们华人基督徒来讲，更意味着一年蒙福之路的开始。愿在新的一年当中，给我们 ACC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在神的面前都得100%的福分。愿我们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记住，我们要得到一口甜之前，我们要信仰，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接着仆人的口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认识主耶稣，专心听到，信靠仰望主耶稣的人就是一个得福的人。愿我们此时此刻把我们心交给我们主耶稣基督，我相信神的大能必把福分降在我们弟兄姐妹们的身上，使我们在2020年中国的新年当中意念蒙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事业成功，家庭和睦，一切的一切都走在神与祝福的道路上。我们这样祷告是耶稣基督之名求的。 Amen。 好，谢谢大家。